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就来到聚集，来到您的面前啊，因为您知道我们的心思意念啊，我们能够有这样祷告的权利，都是因为基督，是吧？我们就把我们心里所求的摆在您的手里。我们先为我们的长老 Harold 弟兄献上祈求，求您医治他，帮助他啊，也安慰他，也安慰 Norma 姊妹，是吧？因为我们在这地上是活在这必死的肉体里，但是我们从信的那一刻，我们在天上生命册上就已经有了那名字，在永恒里就有了那祝福。父啊，谢谢您啊！我们先为这救恩献上感谢，我们也为我们一切的环境献上感谢，因为我们知道即使我们在这地上会有苦难，甚至如约伯一般的苦难，但是我们在永恒里的位分已经确定了，是吧？因为如同您对门徒们说，您不要为能治病赶鬼而高兴，要为名字在生命册上而高兴，是吧？谢谢您，我们就为这样的救恩如此的感恩啊！求您借着我们的信心安慰我们，也安慰Harold 弟兄和 Norma 姊妹啊，若是可行，求您医治他啊，让他早日的康复啊，因为他是我们的祝福，是吧？因为他是您合用的器皿，是吧？求您的旨意在他身上成全啊，愿您看顾他的健康啊，也听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是吧？我们也把下午这样查经的时间交在您的手里啊，求您祝福我们的灵粮。求您的圣灵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说话把那从天而来的玛纳赐给我们，让我们得饱足，更让我们从灵里认识耶稣基督，我们就全然的信靠他，是吧？谢谢您，我们这样的祷告和感恩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翻开马太福音哈，马太福音的17章，今天会从17章1节开始查。马太福音17章啊，那我们开始之前呢，我们稍微回顾一下16章的内容。16章呢，我们分了几次讲完了。16章是有两个部分的，1节到12节是一个部分啊。到12节为止呢，耶稣和法利赛人的交锋呢，其实就已经有了一个结论了。结论就是耶稣告诉门徒，你要小心法利赛人的教训啊，就是提防法利赛人的和撒都该人的教。所以这个分水岭一分开以后呢，你会发现耶稣就开始显明他是基督了啊。显明基督以后，他就开始预言他要是上十字架，他三次预言他要上十字架。所以当他显明他是基督，是王啊，是受膏者之后呢，他第一件事情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他要受难。然后紧跟着呢，彼得就代表我们哈，我们就说了一通很从人而来的安慰的话。然后耶稣就借着这通话呢，给了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教导，就是我们上次花了一次课仔细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人若赚得全世界啊，赔上自己的生命，又有什么益处呢？人拿什么换生命？神告诉我们，重要的是属灵的生命啊，不是属地的生命啊。今天呢，我们会进到一个新的部分。那这个部分呢，跟前面是连贯的。我们知道，圣经的章节是后面加上去的啊，这个非常有帮助，也是圣灵带着弟兄，用这样的安排帮助我们来读来记。但是呢，你若把章节拿掉呢，你会发现它是一个连贯的整体，它在逻辑上是非常非常通顺的，非常有逻辑性的。它不是东一块西一块，然后想到哪里记到哪里啊。我们都知道四个福音书虽然都在讲耶稣，但是它的记载的角度完全不一样。马太是在讲耶稣是王啊，马可讲耶稣是仆人，路加讲耶稣是完全的人，约翰在讲耶稣是完全的神。人子和神子，所以四个形象呢，就是王、仆人、人子和神子，也是神宝座前四个活物的所代表的样子啊。一个是狮子，一个是牛，一个是人，一个是鹰哈。所以 然后在每一个的福音书里面呢，它的整个连贯的主题呢，它都会突出这么一个主题。所以当十六章往下，当他启示他是基督啊，借着彼得启示他是基督，然后又把他受难要启示给我们以后呢，你会发现他要做的第一件事竟然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今天要看的这个主体的部分。我们先读一下，我们就看一下这个故事的内容啊。十七章的一节到十三节，我们顺序读一下，一人一节。过了六天啊，耶稣带着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暗暗地上了高山。
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脸面明亮如日同，衣裳洁白如光。
忽然有摩西、以利亚向他们显现，同耶稣说话。
彼得对耶稣说：“主啊，我们在这里真好，你若愿意，我就在这里搭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
说话之间，忽然有一朵光明的云彩遮盖他们，且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爱的，你们要听他。”
门徒听见就伏伏在地，极其害怕。
耶稣近前来摸他们，说：“起来，不要害怕。”他们举目不住一人，只见耶稣在那。
下山的时候，耶稣吩咐他们说：“人子还没有凭实力复活，你们不要将所看见的告诉人。”
门徒问耶稣说：“文士为什么说以利亚必须先来？”
耶稣回答说：“以利亚固然先来，并要复兴万事。
只要我告诉你们，以利亚已经来了，人子不认识他，竟任意待他，人子也要将这样受他们害。”
门徒这才明白耶稣所说的是指施洗的约翰。
好，我们先停在这儿。那这是一个整体的故事，我们看完呢，表面的意思都非常清楚了。他在讲耶稣在当时做了一件现在看起来呢还挺有意思的一件事情。那他带了三个门徒上了山，他变相了。这个在圣经里面呢是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段落哈，经常被人引用成叫登山变相啊，就像那个耶稣在山上登山宝训一样哈，有五六七三章的马太的五六七三章就登山宝训一样，这是经常被人引用的一个段落。当你讲到登山变相呢，你就知道在讲这个故事了。那耶稣只做过这么一次啊，他登山把他的形象呢改变了。那我们看呢，一节一节往下看啊，就是首先他是过了六天，我们知道呢，过了六天就是第七天他做的这件事情。我们第七天就是安息日哈，我们知道在神创造天地万有的时候是六天做工，第七天他就安息了。所以在六天的之后呢，神开始显明一个很重要的启示，就是他就是神。所以呢，经常会有今天会有一些的异端哈，我可以用这么说异端哈，就是他说耶稣其实不是神呢，耶稣是一个天使啊，耶稣是一个这个先知啊，耶稣是个好人啊，这些我告诉大家，这都是异端。若耶稣不是神呢，我们就没必要坐在这里了啊，我们该干啥干啥啊，那个世上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干，吃吃喝喝赶紧，因为就这么几十年啊，因为人死了就没了。正是因为耶稣他是神，我们才有意义坐在这里。所以今天我们讲的一个特别重要的主题，就是我们围绕这个故事，我们要知道神要启示我们一个什么道理。所以在第六天以后呢，耶稣登山变相啊，他很清楚地显明了他神的身份啊，而且这个神的身份他是以很有意思的两个描述来传递给我们的，就是脸面明亮如日头，衣裳洁白如光。然后呢，在马可福音的这一段里面呢，衣裳洁白如光，甚至还用了一个描述，说地上漂布啊，没有漂的那么白的啊。我们看一下这一段，除了约翰没有记载哈，马可、路加都有记载。我们看马可的九章二节哈，马可的九章二节。 对，这一段在马太、马可、路加都有记载，都有记载。那在马可的九章的三节里面呢，他说衣服放光极其洁白，这个描述是一模一样的，但他对极其洁白呢做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补充啊。他说呢，地上漂布的没有一个能漂的那样白啊。我们都知道在旧约里呢，神经常用两个东西来告诉我们圣洁啊，一个就是白色啊，一个就是蓝色啊。那白色呢我们很好理解啊，那蓝色呢它是让那个祭司的那个衣服啊，它底下有一个袋子啊，这让你看见了啊就能想起神的圣洁来啊。这个呢其实大家也能想象啊，比方说你去海边看蓝天白云啊，你的心一般不会想到做坏事啊。你说看见蓝天白云，哎呀我真想去偷点东西，不会，这两个东西不会联系在一起的。你甚至会想起你跟人说错的话，你想去认错啊，你看见蓝天白云，你说哎我以前那么较真干什么啊，我不好意思我要去跟他认错啊。所以神的圣洁呢总是跟这两个颜色联系在一起的啊。那他这里加了一个啊，就白呢漂布没有漂的那么白的，其实就告诉我们呢，这样的圣洁是地上没有的，就是这么一个道理。所以他先启示我们呢，他用两个词来启示的。我们回到十七章啊，马太的十七章，一个是明亮如日头啊，衣裳洁白如光啊。等会我们来看明亮如日头，先看洁白如光，他是个全然圣洁的神，而圣洁到一个地步呢，地上没有这样的圣洁。所以我们就知道呢，他是从天而来的，不是在地上什么先知而有的。因为我们知道先知也是人啊，大卫是个先知，他也犯很大的罪啊，摩西也是个先知，他还会发脾气啊。所以先知是人啊，所以你不能把他当做一个好人，也不能把他当做一个先知啊。所以他和属地一切属地的都是有分别的啊，所以这就排除掉这种的说法啊。你听到说哎呀耶稣是个好人，就跟咱们孔子一样，你一定要把这个踢走啊。不是说他不是好人，而是呢他若只是好人，我们就没有必要去跟随他了啊。或者说呢，你可以跟随地上有名有姓的好人很多啊。所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他讲到他明亮如日头哈。我们都知道光呢它有很多的特性。第一呢就是它是驱散黑暗的。第二呢所以光也是跟圣洁相关的。第二呢很一个很重要的特性呢，就是它是一切生命的源头。就是地上你要是没有光，其实没有生命的。就算你说我人不是没有光我可以点蜡烛啊，可以。你点蜡烛你点个一年呢，你发现你没吃的了。因为你所有吃的一切全是靠光照着你吃能吃的啊。对，所以这个永恒的光呢，其实就表示它是永恒生命的源头啊。所以等会我们会查一节约翰福音十四章的经文啊，它是唯一的道路真理和生命啊，所以生命的光在它里面。所以约翰福音一章就一开始启示它就是光啊，它是那真光。所以这些呢都是呼应约翰福音的表述，就是他是真神，他是生命的源头。所以若他是圣洁，这个圣洁是地上没有的，若他是生命，他是生命的源头，那他只有一个答案，那他就是神自己。所以他用这两个很短的描述来启示给我们呢，他在第七天他就向门徒说了他不但是基督啊，是那受膏者，而且这受膏者本身就是神自己。所以呢，今天我们都知道有三位一体的神，三位一体的神啊，这都是神启示完以后我们总结出来的神学，叫 theology。但是呢，这些东西从哪里来呢？不是我们凭空想的，也不是你和我争吵出来，全都是在圣经里，然后圣灵启示圣徒，最后总结出来的。你发现在这里呢，你把这两节经文拉出来，你就知道他在前面在十六章十三节到二十节的时候，他启示他是基督，对不对？但基督受膏者，那受膏者有很多受膏者，对吧？那 大卫也是受膏者，甚至某种程度扫罗也是受膏者，所以大家可以把他当做一个像大卫一般期待的王，但是大卫和基督还是有区别的，因为大卫不是神呐、所以在第七天的时候，他向门徒启示他是神。而且我们再往回倒哈、就是我们讲到启示啊，再往回倒到十七章的一节，他带了三个人，叫彼得、雅各和约翰。今天呢，很多大家去听到的时候呢，经常会听见在许许多多的场景里呢，耶稣只带了这三个人啊。所以耶稣呢，身边呢有这么一个情形啊，就是他最外围呢有一大群跟着他的人，这一群人呢就是众人啊，其实就是群众啊。这群人他有个特点呢，他是没有信的，但是他是很有兴趣的啊。这当中也包含着来挑战的，比方说法利赛人啊，来挑刺儿的，比如说大祭司派来的差役。那再往里一圈呢，就是他的门徒，就是跟随者，就是信了的。这当中呢，也包括像马大玛利亚、拉萨路啊，那然后再往里一圈呢，就是常与他同在的，有十二个啊，对吧？包括卖主的犹大，然后再往里呢，他又有三个啊，就是彼得、雅各和约翰。所以基督神在启示真理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他是有一个递进的过程。它并不是所有的真理都向每一个人启示的，这个说明一个什么道理哈？其实我们原来讲过，我们今天再重复一遍，这并不是说神藏着一些不愿意告诉人，而是呢，人寻求神的心以及人谦卑的心呢是有区别，所以我们呢，有些真理哈没有谦卑的心去调和接受，那。用一个什么样形象的例子来说比较好呢？我们以前举过这个神使法老心刚硬这个故事哈、比方说那小孩子，当他知道这个父亲啊是一个蛮有怜悯和恩典的神的时候啊，但是他心里没有谦卑的心呢，他会怎么样？他会像法老一样，然后呢每一次神击打他的时候，他说哎呀哎呀好好好，哎你饶了我吧，就这一次你一定饶了我，然后摩西马上就饶了他。为什么上帝要用十灾哈？其实每一灾都可以让他整个国家陷入灾难的。比方说，就第一灾水变成血，神若不收手的话，你可以想想，假设今天全温华、全加拿大、全中国的水都变成了血，你能活多长时间？你说说看。所以大家知道，并不是神并不是说我必须要十灾才能把一个法老击倒哈，一个就够了。这里面的区别是呢，神是蛮有怜悯和恩典的神，他不轻易发怒，不长久怀怒，这都是神的本性。但是呢，人会知道了以后呢，他会两个选择。第一个呢，我选择谦卑，哦哟，这个神好厉害的，我最好还是听他的。还有一个呢，哎，还这么好的事儿哈，我一说对不起，他就不罚我了，那我天天说对不起，哎，就这一次你饶了我吧。所以你要知道呢，神为了我们的益处，他有些道理啊，不是在第一时间就愿意给我们的。因为你要知道，后面那种人啊，比不认识神受的惩罚更大，对吧？就像今天，如果我知道，哎，教会有免费午餐吃，我天天去吃，那还不如啊，不知道这一点。阿们。对，所以我们有的时候没有谦卑的心呢，去调和。比方说呢，我假设啊，不一定是真的，我只是假设。比方某一个门徒，如果耶稣当时也找他去听，他很可能没有办法用谦卑的心来调和这个真理。他或者会惧怕到一个程度，他远离神，远离基督，他觉得太可怕了。他或者会骄傲到一个程度，他觉得这太厉害了。我跟着他，我就可以吃香的喝辣的，这完全都有可能。因为我们的心如何啊，甚至有的时候我们自己都不知道。所以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乃至我们接近神，领受他的真理哈，我们要做的也只有一个，就是谦卑自己。就是教导的责任在他，教导的能力也在他，教导的源头也在他，你只负责谦卑。所以一切都回到那四个字上，叫因信称义。你是靠着信 得着救恩的，你也是靠着信成长的，你也是靠着信一点一点更认识他的。就并不是说呢，我今天我信了，昨天我们三个弟兄姊妹受洗非常美好我刚信主的时候有这个误区啊，我觉得信完以后是不是就靠我自己了然后我努力去读经，对不对？长老经常会告诉大家，你要读经，要祷告，你要做善事哈。然后你会发现走一段就走不下去了。今天为什么地上很多基督徒也很愁苦啊？愁苦的原因呢，它是因信得救，因着自己的能力去称义，他把两个呢分开了，就相当于他回家是爸爸带回家的，他回家了以后他还在靠自己。你知道父如此的爱你啊，我们是因信得救，也是因信成圣的，我们是因信进了门，我是因信成长的。若不是这样啊，我们怎知道他爱我们的，对不对？我们怎知道他能力大呢？就是我们的信心怎么能成长？就是我们今天看见耶稣替我死了，我流泪一次，那可能这是我一生中流泪的唯一的一次了，我下次怎么再经历他呢？我明天碰到了很大的苦难，或者说我特别想去帮助人，但帮助的过程当中别人不理解还骂了我一顿，我觉得我很委屈。这个时候你还是要靠信心来到他面前，所以一切的一切都要回到基督身上。而在基督面前呢，其实我们只需要有一个责任，就是信心，就是谦卑。所以这三个人啊，为什么他能够到基督的最小的这个圈子里去呢？这三个人是他们信在所有的人里面，在当时那个场景下是信心最大的。当然了，你放在历史长河里啊，因为到现在已经2000年里，他们那个点上的信心呢，可能还是在这段历史长河里最小的因为在那个时候呢，除了耶稣这一粒麦子将要死啊，还没有任何一粒麦子是成熟的。但是当耶稣这粒麦子死了，最后结出来，后面这浩浩荡荡的这些圣徒们啊，每一个都有这样的信心。所以耶稣说，你们要做同样的事啊，而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所以耶稣是知道的，知道后面彼得是会因着信心殉道，不但殉道，道钉十字架死的，他会看见保罗的一切的事，一直等到1800多年以后，像中国的戴德生弟兄这一切的圣徒都是靠着信心去做的。那他们都有一个特点，就他只管跟主说呢，主啊，我愿意求你帮助，我愿意知道你的真理，我愿意明白你，我愿意更深的明白你。所以今天我们有很多的弟兄姊妹啊，得救了以后呢很愁苦，我也非常非常的愿意帮助大家在这点上，因为我自己也是这么过来的。这个愁苦的来源就是我们总觉得我们要做个好学生，我们要做个好孩子，主的好门徒，所以我们特别愿意努力做一些事情。但这个过程中我们失掉了一个最宝贵的东西，就是神的能力，就是神自己。因为一切事不是我做的，是他做的。就比方说我今天坐在这里，我跟大家分享，我要告诉大家，无论我所说的还是你们所听的，全部来自神。因为圣灵在你们里面，圣灵也在我里面，圣灵带着我说，圣灵带着你听。今天我随便到街上拉着一个人，我可能跟他讲这一通，他说我是疯子。为什么？因为他没有耳朵，因为圣灵不在他里面，我说了也没用，对不对？你今天进到一个庙里，你特别想寻求真理，那个说的人他里面没有圣灵，你听到的都是一团浆糊。所以无论是你还是我们其实都是在一个水平线上的，那就是我们负责谦卑，他负责做工。否则我怎么知道他是活的呢？我怎么关起门来，我一个人来到床前在他面前祷告呢？我怎么跟他建立个人的关系呢？我肯定会经过人的。大家想一想，地上的一切的宗教全部是要经过人的，有哪个庙里没有大和尚大住持？但今天你进十六节教会，你觉得长老希望你到他那里去吗？不希望的，他特别希望你到神那里去，他特别盼望你跟神建立个人的关系，他特别希望你直接领受神的爱。 因为他是以基督的心为心，因为基督也是一颗心。我们在座的这里有好些人呢、啊，我们也很多家里不止一个孩子的，有哪一个有几个孩子的父母啊，你会觉得你希望你其他的孩子是你当中一个孩子带的？那这种情况只能说明你可能快不行了，阿们，是不是？我们人能力不行，我们尚且愿意，如果可行，我还是所有孩子我自己带，是不是？更何况神呢？神的能力何其之大呢？他特别愿意自己来带领我，所以我们只要一见，就是我们盼望我们都跟彼得、雅各、约翰那样啊，有信心来调和，有谦卑来调和，我们认识主呢就会更多一些。所以我讲这个的意思呢，就是在当时那个当口，其他的门徒就对主的认识就会差一截。阿们，这个差一截真不怪主，对吧？就是他没办法，他没办法进到主的最深的同在里，主也特别愿意告诉他。所以我们继续再往下看啊，忽然有摩西、以利亚向他们显现，同耶稣说话啊。那我们等会儿再看四节啊，这三节也很重要。为什么是摩西、以利亚？旧约已经过世的先知很多很多，为什么不是大卫？为什么是耶利米？为什么是以赛亚？以赛亚书这个在旧约的地位如此重要啊，就甚至都被称为小圣经啊。为什么？因为你看完以赛亚书，基本上你就明白神这个永恒的旨意是什么。为什么不是这几个人？不是说他们的地位不重要，以赛亚、耶利米这大先知都很重要，约书亚这都很重要，而是呢，我们在整个旧约我们知道呢，神有两个很重要的事情传递给人第一个呢就是律法。律法是靠谁给的？靠着摩西给的。以色列人今天哈、啊，你要是有兴趣再去跟以色列人今天的以色列人啊去谈的话呢，他们依然还是以这个为荣的啊，他们很愿意遵守神的规定啊。今天他们会男孩生下来会受割礼啊，然后呢会守节期啊，今天他们很努力的也在守节期。他们今天只要真的是没有祭司啊，真的也没有圣殿，实在是没办法啊，但凡有办法呢，他们也一定会去做啊，守这个旧约律法的这些事。所以呢，律法的重要性啊，在整个旧约里呢怎么谈都不为过的啊。那我们再看呢，旧约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先知。先知跟律法什么关系啊？律法一旦赐下以后，你会发现呢他再没改过。阿们，对吧？就是从摩西五经完了以后，摩西写了五卷圣经，一翻开来哈，创世纪开始一直到生命记哈，这五卷书就是摩西写的。摩西写完这摩西五经以后，摩西五经在以色列人圣经中的地位啊都极其高的，就妥拉嘛啊，就这个地位呢，就他们一旦讲读圣经，读上一开始先去读摩西五经。然后呢，摩西五经完了以后，一直等到耶稣再来呢，过了一千多年呢。这一千多年里啊，上帝既然没有给圣经，他给了什么呢？他给了先知。先知起个什么作用呢？如果你有兴趣去看除了摩西五经以后的那些旧约圣经的记载啊，你会发现先知他就做了一件事，他就不停地把人带回到摩西五经去，他就不停地把人带回到神的同在里去。能理解吗？就是人们哐哐哐又堕落了啊，又不行了，又开始拜偶像了，又开始做神不喜悦的事了，悖逆神的事了。然后神这时候会差一个先知来，先知来的话都是什么呢？你们要回转呢、啊、你们要归向神呢、啊、先知的主题就是这个。所以呢，今天哈这两个的地位呢就完全被基督和圣灵替代了。等会儿我们来看啊，等会儿我们来看。那因为基督和圣灵也是合一的啊，因为圣灵是耶稣的灵啊。所以把这两个人啊，等会儿我们来看这个事情。我们先讲摩西和以利亚，为什么把这两个人放下来？摩西和以利亚就是，如果你要讲呢，摩西以利亚就代表整个旧约了。 就代表整个旧约。所以你要抱住旧约不放哈，其实你就是抱住摩西和以利亚不放。那先知里最大的就是以利亚啊，大家都知道这个先知在我们想一想，假设你是一个先知，你是要把人再带回到神的话里去哈，你碰到的最危难的时刻应该是什么？应该是全国你找不到任何一个跟你一个有一样心思的人，然后呢对方有400多个这个假先知啊，这个偶像的先知，然后你站起来，你为主传讲的真理，你把你的生命交在你所传讲的话上。所以摩西是用生命把神的话写下来，以利亚呢是用生命提醒人回到神的话上去。所以我们今天呢，即便我们哈没有犹太人的属肉体的血统，全地的每一个民族啊都是围绕摩西和以利亚生活了几千年的。我们今天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法律，都有自己认为义的东西。比方说呢，中国那良心的声音都是一样，我们今天没有在讲道德律哈，道德律都是一样的啊，比如说不许杀人，不许撒谎。其实我们今天为什么翻开这个十诫，我们就知道十诫是真理啊，你不需要去论证啊，你一看你就知道这是真的。你要敬天悯人啊，你知道举头三尺有神明，所以你知道这个十诫里面前面四诫讲都是对的。那后面什么，我们讲不许杀人，要孝敬父母，不要偷盗，不许奸淫，这你知道全是对的。但是呢我们还会有很多我们认为好的东西，比方说我们中国人讲究仁义礼智孝哈，仁义礼智信啊，讲究孝道，这些呢都是我们特别盼望能有和谐美满生活，和谐美满家庭，是我们的义了，我们的义，然后你会把它写下来，对不对？然后同时呢，历世历代的圣徒，打引号的圣徒啊，不是这个属基督的圣徒啊，或者叫先贤吧，我们用这个词，他都会做一件什么事啊？把你带回到那个事情上去，把你带回到这个标准上去，对不对？让你再回到这些对的道理上去。比方说你的道德律，比方说你的先祖们认为对的真理。但你会发现呢，它都有个共同的特点，每个都是失败的，对吧？我们中国讲了那么久，你觉得中国今天每个人都很孝顺吗？不是吧？那中国讲孝道好多年了，几千年总有了吧，是不是啊？从有史以来，从中国有记载以来，商朝开始，你应该能找到这些记载吧。那中国今天为什么就不缺这种不孝顺的呢？中国就缺了，中国的小偷少吗？应该不少吧。我们经常看见我们中文的文字会记载什么法国的小偷很多，咱中国小偷也不多，也不少啊。对，那为什么你讲了那么多年他还是那么多呢？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上帝要让我们先看摩西以利亚，然后呢再看他们不见了。今天重点不是摩西以利亚，是摩西以利亚不见了，这是我们今天要讲的重点。摩西以利亚不见了，因为有了耶稣。不是摩西和以利亚不对，而是摩西和以利亚不能改变人，这是我们今天特别重要的信息。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摩西和以利亚，也许他不对啊，我们今天不是想去争论这个，也许他不对，中国有很多的这个传统教导东西的确是有问题啊，我们今天不去争论这个，那至少他的本意是好的，他想让你向善嘛，对不对？那至少他向善的这个教导教导了几千年，那你为什么还做不到呢？那你说哎不够，因为我们先贤不够，那中国的先贤也很多了，对不对？ 我马上要再过几个月又屈原的粽子节又来了，对吧？那也是个先贤啊，也教导了很多。你咋到今天屈原的血还没唤醒人呢？是因为人是没有办法靠着摩西以利亚得救的，因为我们人生就生在罪中，我们靠着自己没有办法得救，这就是救恩的宝贵啊，弟兄姊妹。神想告诉我们，他说律法是好的，先知也是好的，但你们自己做不到，你们自己是个罪人，没有办法，你无法行出来。如果你觉得时间不够呢，那我给足你时间，对吧？中国从商朝到现在，夏朝我们且不算啊，那商朝到现在那也有将近3000年的历史，3000年还不够吗？两河文明，埃及文明快5000年的历史了，还不够吗？对吧？上帝知道我们人心哈，我今天就把人心就用神的话，用三尖两刃的刀剖开，让我们大家看一看。我们若生活在摩西的时代，我们一定嘴巴会很硬的，说你怎么知道我做不到呢？对不对？上帝今天为什么要既要摩西又要以利亚，既要律法又要先贤又要先知？就是因为你要不经历先知的时代哈，你会觉得我时间还不足够，我要试的嘛。所以当摩西把十诫颁下，在西乃山下跟所有的犹太人立约的时候，你知道犹太人统一的反应是什么呢？你说的我们必遵行。所以你会发现在西乃山之后，出了埃及3个月就到了西乃山，在这3个月里，以色列人也做很多很悖逆的事代，他们也抱怨没肉吃，他们也抱怨没水喝，他们也抱怨没粮食吃，但是你会发现呢，上帝没有击杀一个人。你们自己去读一下出埃及记这一段，以色列人一共抱怨2次没肉吃，2次神都给他鹌鹑，第一次鹌鹑吃得很高兴，第二次死了很多人，他们都抱怨的原因当中有个分水岭，就是西乃山呢、啊。西乃山发生了什么事？神把约给了以色列人，我写了个律法写下来，以色列人我们必遵行。我们在座有很多弟兄都会做生意的，生意讲究什么？讲究签字有效嘛，对不对？今天我跟一个弟兄，我说我们俩签个合同啊，你卖我东西我给你钱，这个合同1年10年有效，我签了字就意味着什么？我受这个合同约束嘛，合同是有惩罚条款的，我要不做，条款写得很清楚，在这个约签完以后他在抱怨，就是谁负责啊？约负责嘛。阿们。就算我跟这个是个弟兄，我们也受约束吧，对不对？没错吧？这就叫契约精神，这就是约嘛。你跟上帝立了约，你可以说我做不到。以色列人当时还可以有个选择，他可以说神呐、你知道我本来就是悖逆的，我哪有资格跟你立约？我哪做得到？你得帮助我。但是我愿意做这件事情，但是我做不到。所以我们都知道，在亚伯拉罕啊，创世纪的时候有个很有意思的故事。亚伯拉罕有一次，神让他把这个牛羊啊，祭物献上，然后呢，他把这个牛和羊分开，然后最后他睡着了，就杀了以后就把牛和羊分开两半啊。睡着了以后呢，有烧着的火把和冒烟的炉啊，从这个牛羊剖开的这个一边一半里面走过去。这个代表什么呢？这个代表是神和神立的约。所以新约这个约哈，我们是靠着信心接受的，不是靠我们自己去履行的。冒烟的火把和烧着的火把和冒烟的炉，就是圣父和圣子，他们去做的，不是我们去做的，我们做不到的，弟兄姊妹们。我们若能做得到，我们就不需要神了。我们若能做得到，今天不需要再去使劲的教导孩子了， 我们都在一个死循环里转，一直转到基督来，我们才知道什么是真理。西乃山，神把律法搬下来，他其实是想告诉我们，律法是让人知罪的，不是让人称义的。这样的真理啊，直到新约的罗马书，借着保罗啊，才启示给我们。我们真的是不明白，真的很可惜。但是呢，我们到天上以后啊，需要谢谢那些以色列人。为什么？因为以色列人啊，我们欠他们很多，他们就替我们演了一出戏。什么戏呢？就是让我们知道哈，我们要是他们也是一样的。他们就说我们一定能做到。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最后结果他们把耶稣杀了。杀完耶稣以后的后果是1000多年颠沛流离，差一点灭族。从公元70年耶路撒冷被毁到一直到公元1948年建国，1000多年颠沛流离，后果是什么？我一定能做，我一定能做。他跟神立约，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把神杀了。搞笑吗？很搞笑的啊。他跟神立约说我一定做得到，你说的我一定做得到。最后到公元2030几年的时候，到公元30几年的时候，他把神杀了，他把耶稣杀了。所以他就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真理，说你们其他的各族各方各民的人不要再去试了，你试也是跟耶稣所在的这一族以色列族是一样的。我们是没有办法靠着自己的力去胜过罪的，这就是律法和先知不见了神要告诉我们的道理。所以律法先知过去了，这就是登山变相的属灵真理。律法先知的时代过去了，耶稣的时代来了。律法先知的时代意味着什么呢？你说一个，我来做。耶稣时代是意味着什么呢？你来做，我相信你。神的爱再次就显明了，是他做的，不是我做的。所以有人经常会说，哎，你还是基督徒呢，你怎么做这事呢？你该怎么回答他？你说对，你说的非常对，正是因为我是个罪人，我才需要基督嘛。你要不要你也听一下，我把基督也给你。阿们。每一个要来定你罪的人，你都需要把基督给他。人当自己做不到的时候，他总喜欢定别人的罪。当他知道自己有盼望的时候，他哪里顾得上定别人的罪？我有空啊，没有那么多闲工夫，因为我有最好的了，他都替我做了。这是好的无比的救恩，这就是耶稣基督所带给我们的。所以律法和先知没有错，没有错，弟兄姊妹们，而是我们做不到。所以神把律法搬下来，他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呢，这个律法如此圣洁，你是不可能有一丁点的偏差的。这点其实我们道理都懂，大家想一想，我们在教导孩子的时候，你绝对不会说呢，撒谎的孩子是那种撒了1000次谎的。你会说什么？撒了1次谎的就是撒谎的孩子，对不对？你会跟孩子说，你打1000次架才是打架的孩子，你会这么跟他说吗？你会等你儿子打完10次回来，你再教导他吗？你如果会，今天我们就没法谈，我们没有共同谈话的基础。你如果发现你孩子撒了1次谎，你说哎呀还不够数，不着急，以后再说，你会这样吗？那你为什么觉得神对你就会宽容你100次呢？不是一样的道理吗？律法是圣洁的，圣洁就意味着罪的代价就是死嘛，就是审判嘛，这有什么好说的？一次就是永远了嘛。阿们。我们其实非常清楚，只是我们在没有 没有盼望，没有救赎的时候，我们总是希望努力做得更好一点，五十步笑百步。所以神怜悯我们，神让我们这万族万方的人哈，先用律法圈在里面，然后等谁来呢？等那个真正的救恩耶稣基督来。好，我们这样继续再往下看哈。然后彼得对耶稣说，主啊，我们在这里真好，你若愿意，我就在这里搭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注意啊，弟兄姊妹，彼得是代表我们说了一句我们心底里想说的话，就是我三个都要。我来告诉大家，这是不对的。但是我们真的觉得三个都好，三个都要的时候，我们是一颗什么心呢？律法也好，先知也好，神基督也好。律法好是什么呢？我可以做到一点点。先知也好呢，我做不到的时候他可以提醒我一点点，最后我完全做不到的时候呢，那就全你兜底啊！三个都要，所以搭三座棚。耶稣怎么回答呢？上帝怎么回答？说话之间，忽然有一朵光明的云彩遮盖他们，且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门徒听见就伏伏在地，极其害怕。耶稣近前来摸他们，说，起来，不要害怕。等会我来讲解六七节哈，我们先跳到第八节。他们举目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在那里。所以我们从第五节跳到第八节哈，四五八，你们看到一个很重要的逻辑顺序，就是什么？一开始彼得说什么？我要搭三座棚，我三个人都要。然后呢，天上有一朵云彩来，有声音，声音是谁？父神，对不对？父神说呢，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他没有说爱子边上还有俩，你们听他们，没有说。他没有说这是我的爱子席和两个助手，你们听这个团队，他没有说，没有说啊。他好像忽视那两个人啊，那两个人也是很厉害的，对不对？摩西、以利亚跟神的关系是很近的，以利亚是活着升天的，圣经记载就这么一个，活着升天，火车火马接走的。摩西是面对面跟神谈的，那为什么不看见他们俩呢？完全无视他们俩，他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单数啊。然后再看，等云过去以后，不见他人，只见耶稣在那里。所以不见他人，只见耶稣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属灵真理，大家有必要把它记下来，叫不见他人，只见耶稣。这就是每一个基督徒要去行的。我们要做什么呢？我们要做就是不见他人，只见耶稣。而我们最喜欢的他人是谁呢？就是律法和先知，真的就是摩西和以利亚。所以我们发自内心啊，其实特别还是想自己去试一下的。你知道什么是会拦住我们到神那里去啊？就是这个东西也不一定嘛，是吧？你凭什么说我这个十个就做不到呢？啊，今天你知道什么样的人最难信主呢？就你跟他说十诫的时候，这个东西我全做到了，这种人是很难信主的，是非常难。难是什么呢？他觉得他靠自己的力哈，他全都能做。那我告诉你啊，求神怜悯吧。怎么叫求神怜悯呢？这种人要信主只有一个环境，就神，让他在环境里看见，他真的做不到。这种环境一般都不一定是大的苦难哈，但他一定是有罪的结果出来的。所以很多的弟兄啊，很多的传道人，以前 David Dunlap 弟兄也讲过，他说我们。我有的时候真的对那些还在那种极大的极深的这个苦难里的人特别怜悯，他说你们要吃苦到什么时候才肯谦卑呢？我们人在碰到难处的时候啊，我们一般会有两个反应。第一呢，就是逢山开路遇水大潮啊， 第二呢，我得想一想，是不是我哪里搞错了，我哪里有问题啊？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呢，你会看见呢，你的逻辑的着眼点是除你以外的其他所有条件。阿们。所以碰到困难啊，苦难也好，困难也好，波折也好，这两个不同的反应会带来截然不同的两个结果。第一个，逢山开路，遇水搭桥，你是除你以外其他的条件你都愿意去改变。第二个呢，是你要想一想你可能错了，就是你可以改变，神是要用第二个才能带领你的，因为神是要在环境里改变你，但是你却说呢，我要改变环境，所以你跟神是永远不可能相交的，因为你们两个是平行线，两个平行线是不可能相交的，对吧？我们带领孩子其实也是一样的，当你看见孩子有一个很大的毛病的时候，你总是想用他在这个毛病里碰到的困难来教导他，对不对？但是他却总什么，他总是希望你来帮他改变这个环境，一样的，一模一样的，是吧？就像比如说孩子他做错事了，他捅娄子了，他可能需要钱去赔，这时候呢，你想教导他为什么做错这件事，因为你撒谎了，因为你交错朋友了，你特别想用这件事情来教导他，是不是？如果他交错朋友，最后朋友把他钱骗了，最后他要去拿你的钱去还的时候，你会怎么样？你说爸爸有钱随便还，你是这样教导他的吗？你一定会说什么，孩子你要想一想，你为什么会走到今天这一步呢？你是不是这么教导的？我们哪一个不是这么教导的？他会怎么样？你先把钱给我再说，明白吗？我们在神面前也是一样的，也是一样的，对不对？他不会去想我交错朋友这件事，他现在满眼看见就是他不把钱都给出去他挨打。你钱会给他，但是你要知道，你现在不让他在这个点上认识到他交错朋友这个，他这一关过去他就根本不会想起这茬，没错吧？他什么时候会最容易认识到他交错朋友是他的责任这一点，就是在这个当口，就他熬不过去这个当口。所以很多时候你总觉得神的手为什么不拿开，你要回头看看你为什么不谦卑，你谦卑了神的手就拿开了，一样的道理。你爸为什么不把钱给这孩子，你孩子知道自己交错朋友了，爸爸钱就给你了吧？他不是不愿意给你，他知道他现在给了你，你回头还了以后，你他再跟你讲这个道理，门都没了，可能人都找不着了。我们是这样，我们的孩子是这样，我们也是这样的，我们跟孩子的关系是这样，神跟我们的关系也是这样的，一样的。所以这个道理非常有意思，就是我们在有极大需要的时候，其实是我们离神最近的时候，但是呢，我们到神那里去呢，我们总是要彰显自己的义，我总是攥着摩西和以利亚，你知道吗？这是很可悲的。我们要什么？我们要攥着耶稣，所以我们不是到摩西以利亚那去的。摩西以利亚是怎么样呢？我还举这个例子，我就能明白了。就像孩子他交错朋友，他欠了钱了，这个时候呢，如果他攥着摩西啊，他会怎么样？妈，你看我平常也挺好的，对不对？对吧？你说什么我都做的，对不对？然后呢，我这个也洗碗的，对不对？这就是攥着摩西了，看见吗？他攥着以利亚是什么？哎，以前我做错的时候，你说我都改的嘛？他就攥着以利亚了，但他始终没什么，他没看见他自己。他没看见为什么隔壁家孩子不跟那些坏孩子混，就他喜欢，他不从这个角度想问题的，因为这个很痛苦，知道吧？所以宗教和真理的区别就是啊，宗教和基督的区别就是，宗教总是让你很舒服，基督让你很难受。但是呢，难受的是什么样的难受？是打疫苗完了以后的难受，你发完烧你又抗体了， 宗教的舒服是什么呢？是生了个疮，他往你贴个创可贴，舒服啊，舒服。最后呢，里面越烂越大，这就叫宗教的舒服。真理的难受是什么？打疫苗，打完发烧，干咳，很难受。那你过了几天你就抗体了，一劳永逸。所以你要哪一个，你得自己选一下。上帝永远都把选择摆在你面前，而且他已经把他的选择说出来了，就是什么？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摩西、以利亚我已经拿走了，你不要再看了。但今天的犹太人还在抓，听见了吗？有2000年到今天，他还在抓啊，他还想把摩西、以利亚请回来。所以从你这里你们能看见啊，神如此恩待我们这些外邦人呢、啊。我们要是真的接了这律法，我们比犹太人还要律法主义。我们没有这么好的律法，我们尚且律法主义。什么叫律法主义？就是假冒伪善呢，就是我做不到，我还假装，我还定别人罪，对不对？其实我是个很恶的人，但我往主席台上一坐，我教导别人，这叫律法主义，对不对？你看这讲得很光鲜的，对吧？我们在座有很多很多也当领导的啊，一讲起来都是一套一套的啊。那我们其实很肮脏的啊，很肮脏的，神知道的，这就叫律法主义。所以我们死攥着这个不放，是因为我没看见那大光啊，对吧？所以当大光照下来，我们坐在黑暗死荫之地的人，你为什么会撇掉那两样？你攥它干什么呢？除了捆绑你，有什么益处？没什么益处。但是你信了基督，你就行全了律法。大家想一想，为什么不见他人只见耶稣？因为摩西和以利亚在耶稣里了，在耶稣里了。我经常用这个举例子哈，我今天还用这个举例子，就是做小孩子这个吃饭用筷子举例子。什么叫律法呢？用律法来学会用筷子啊，就是用不好筷子，有一个很重要的标志，就是什么？菜掉在地上了，对不对？但是呢，你不能说呢，菜掉在地上无所谓，那你就没有用好筷子的标准了，对吧？那我菜随便掉在地上，那什么叫用好了筷子呢？那我随便都掉在地上，那筷子其实不用也可以。那用好筷子，菜不能掉在地上，掉在地上是有惩罚的，这就是个约嘛。然后标志就是你菜不掉在地上了，你筷子就用好。那你可以教导你的孩子有两个方式。第一个呢，你说你掉在地上啊，爸爸就要罚你，要打手的，这是我们最喜欢用的方式。第二个呢，你说你只要好好吃，你只要不是故意掉在地上的，爸爸都给你擦了，但是你要好好用。你觉得谁学得快啊？后面那个学得快。后面那个不但学得快，他还会多一样好处，多一样优点。当他学会了以后啊，他会去帮其他弟弟妹妹擦掉底下的菜。前面那个不但学不会哈、啊，他还多一个毛病。什么毛病啊？哎，你看，这妹又掉地上了，你怎么管呢？哎，你看，对，他又掉地上了，你怎么不管呢？其实他还是不会，他还会滥竽充数。爸爸来了，装模作样啊，夹两筷子。这就是人在律法的捆绑下有的后果。我们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这是非常宝贵的真理。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呢，其实一开始我们是愿意做的啊。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里面有良心。这就为什么呢？上帝说，你们若不回转成孩子的样式，断不能进天国。就是小孩子呢，你跟他讲呢，他一开始，我说一开始哈，这点很重要，讲多了就没用了。一开始他是愿意的，比方他第一次撒谎，你说妈妈告诉你啊，撒谎是不好的，他一定是我知道了啊，肯定的。但他没有行出来的能力的啊。当然到20几岁，他可以会跟你说善意的谎言啊，他都来了啊，他的逻辑一套一套的。但他在3岁5岁的他撒谎的时候，他一定会说我知道，我一定改。 这个话呢，就相当于以色列人在西乃山跟上帝立了约了，是不是？好，妈妈你说的，我同意，我一定做。结果就是不要终其一生，过几个月，很快他又开始犯了。以色列人没有终他们一生了，过几个月马上就开始抱怨了，但马上就开始死人了。为什么死人呢？其实你罪的公价就是死的，你签了约你就受惩罚了。我们也是一样，当我们进到这个律法的约里面去的时候，我们慢慢发现其实我们做不到。我们越做不到的时候，我们越想假装做到，然后我们就进到了一个死循环里。我们就指责别人定罪，然后我们就伪装自己，把自己包起来啊，外面全很光鲜啊，就是坐在主席台上啊，这个呱啦上，这人从来不犯罪的，嗯，其实就这人最坏，是吧？为什么？这就是律法主义带来的效果。因为呢，他先得着用筷子的规矩嘛，他三年以前就得着了，他不想让人知道，他三年了他都没学会，所以他一定要给人感觉就是我筷子用得很好，然后呢，我对用筷子的规则了解得很清楚，一粒饭掉在桌子上是什么惩罚？一团肉掉在地上是什么惩罚？我清清楚楚，这是很可怕的。耶稣是怎么教导我们的呢？他说你信了，罪审判的后果就过去了。他说你不要怕，一切的后果我都担了。你知道我们做孩子的，我们会有不同的能力的，我们家里有聪明的有笨的，我可能就是一个笨的孩子，我学筷子啊，别人可能三天五天，我得学三年。我可能是最不擅长用的，你猜怎么着？这三年里他都替我擦了，真的。他从我信的那一刻，他就决定了要这么做。你觉得我是为什么不会再去定别人罪呢？因为我得着了最好的，我怕什么呢？我为什么要去跟别人掉在地上的菜纠缠呢？你知道我一门心思在干嘛？我抓紧学用筷子嘛，对不对？所以得着主的人呢，他什么叫向着标杆直跑？他就向着圣洁直跑呀。他每一步往前他都很喜乐，他真会用筷子，以前他是假的，他是装的。真会用筷子有多喜乐你知道吗？你吃过饭的就知道吗？否则只用手抓的。阿们。真圣洁有多喜乐你圣洁了就知道吗？否则就是装的，叫假冒伪善。这是你的，是原来的圣洁是给别人定制的，给自己定制的是宽容。神对我们有多好就显在耶稣里了，神对我们有多大能也显在耶稣里了。大家想一想，每一次掉在地上是有代价的。我们做过父母的都知道，我为什么要用吃饭做例子，菜掉在地上是要擦的，擦是要弯腰的啊。如果你容忍这个孩子三个月你还觉得好一点，如果你们家孩子三年都吃不来饭，我们在座有多少妈妈能忍啊？阿们。我们人为什么没有忍耐？因为我们真的是人而已了。神在十字架上显明的是爱和能力，他告诉我们他愿意，他愿意把我们一切罪的后果都担了，他也告诉我们他能担了，他全都擦干净。所以我们每一次用，我们都是圣洁的，所以我们不被定罪，知道吧？就算保罗，别人说他的时候，他说什么？我连自己都不论断。所以我们在座的呢，只要你是得救信主的，你不要受任何定罪的话语影响，因为在神眼里你是最圣洁的。这圣洁不是你挣来的，是他给你的，是地上漂布没有漂得那么白的圣洁。所以你根本不需要 定自己的罪，也根本不需要受任何人的影响，因为你是属天的圣洁，从你信的那一刻直到永永远远都不再改变了。所以向着标杆直跑的时候，你知道你是什么心吗？欢乐啊，撒开鸭子跑啊，啊，你跑了鞋掉了没关系，神给你穿上，摔一跤他扶你起来，别人说你，你听都不听，有比这更高兴的吗？以前你跑的时候说什么？哎，你看这种人还跑啊，哎，你看他又摔了一跤，这就叫不见他人只见耶稣，这就叫你跟主建立个人的关系。因为你从得救的那一刻，你的永生就开始了，然后从那一刻开始，他就永永远远跟你在一起了，他就住在你里面，你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你所行的一切事他都陪伴你。你做错了，你说哎呀我又搞砸了，这就约翰一书一章九节，你若认自己的罪，他必赦免你，你只需要一个祷告而已嘛，是不是很幸福？很幸福的。但这时候呢，会有一种悖逆的话出来，什么事？那我就随便犯罪嘛，是不是？那这上帝不是跟我查了吗？是吧？那这个不是太舒服了，那这个太好了啊！我要告诉大家，真正得救的人，他一定在哪一件事情上是真的呢？叫立志行善由的我。立志是真的，他的信心是真的，就是我对恶啊，我是不要的心是真的。所以你刚才讲的那个情况呢，是法老同学，他其实很喜欢恶，只不过发现神很怜悯，他说哎，那这样是神这个都赦免了，那我就犯罪嘛。他里面大前提他没有信呢，对不对？所以罗马书七章讲的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这就是我们的救恩。救恩在两个责任，你可以说呢，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也由得我啊，这就是律法主义啊。你就说呢，哎，这个我反正我都能做的。如果这个是对的呢，你会发现有一样成了问题，就是耶稣没必要上十字架。阿们。他上十字架做什么呢？好玩吗？过家家啊，立志行善由得你，行出来由得你，他为什么要死啊？他死了干啥？你行就行了嘛。好，那你说好，那立志行善也由不得我，行出来也由不得我，这就今天的双重预定论。反正有人得救有人不得救，全是神定的，跟我没辙，没关系啊。那神看你帅一点，神看你丑一点，选你不选他。弟兄姊妹们，我们负责谦卑，我们负责相信，他负责做到。你不要做他做的事，他也不剥夺你的自由意志。阿们。他也不替你选，所以你选，你千万别赖神。地狱里有很多种人，但是唯独没有一种，就是后悔的人。啊，弟兄姊妹们，不会有的。为什么？因为他自己选的，他清清楚楚，他清清楚楚，他非常知道他在做什么。所以神告诉我们，他把一切的东西做好了，他就是个特别良善的父，他知道我们要什么，他把一切的一切做好摆在那，然后呢，我们就恢复到了亚当在伊甸园的状态。什么状态呢？我再选一次。所以我们再去天堂以后，不会再有那棵善恶树了。你不要说我上去看见善恶树吃一下又掉下来了，没有了。为什么呢？因为你现在就面对那棵善恶树了，你听见了福音，你可以做一个选择，我接受，我拒绝，我接受，我就相信了神，神就把生命树的果子给我吃了。我拒绝，我就相信了蛇，神就把生命树让天使给看起来，就跟你永远无分了。你的永生 是掌握在你的自由意志里面的。这就是神借着救恩给我们的。然后呢，救恩是借着基督给的，因着救恩而来的一切祝福和能力也是借着基督给的。这就是我们往下看，他说一座为摩西，一座以利亚，说话之间有一座光，有一朵光明的云彩遮盖他们，且有声音从云彩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你们要听他。门徒听见就俯伏在地，极其害怕。耶稣近前来摸他，起来不要害怕。我们碰到真理，我们解一下六七节，我们碰到真理的时候，我们的第一反应总是害怕的，肯定的，因为真理总是让你不适的。为什么呢？因为你若听见的都是你周围的很熟悉的声音哈，按道理呢你就不需要真理了，因为你一直顺走下去，你其实没有什么会促进你去寻找真理，对吧？真理是什么？比方说大家发现这个病毒非常厉害，死了很多人，非常痛苦，你们就会想什么？我怎么办法去对付他？终于有一天，有个人不小心啊，把一个什么病毒打在一个什么牛身上，最后成了牛痘。哦，原来这样东西可以对付病毒啊！我讲这个的故事的意思是，你在极其大的需要里，你极其的痛苦，你才会看见它。如果你没有这些呢，你不会要真理的。我们人也是一样，你会惧怕，你才会想要去真理。如果你很顺利，你觉得你一切都能够对付，那其实你更需要的是恭维，不是真理。真的，比方说呢，我去今天去跟一个凡事顺利吃麻麻香的人，我就跟他说你是个罪人，我不挨一顿板子也算他对得起我啊，他还算客气的。但我说呢，哎呦，你真的厉害，你要是不写本书呢，真的可惜了。我们大概能坐在一起谈一晚上，大家能体会真理和地上的人的东西区别在哪吗？真理一开始让人不适的，不适的。所以一朵云飘过来啊，最后天上来个声音，彼得的第一反应就是极其惧怕，极其惧怕。那极其惧怕的时候，你怎么走出来呢？还是靠基督，弟兄姊妹们，还是靠基督。所以彼得在惧怕的时候抬头一看，不见他人，只见耶稣。而且耶稣的回应非常非常的真实。所有的祷告，你什么时候知道你听得蒙听允了这祷告？就是你要看见耶稣近前来摸他们，起来不要害怕。当你祷告的时候啊，你里面出了这颗心啊，你就知道神听见了。所以我们很多时候祷告会觉得神是不是给我显个什么东西看一下，我就知道他听了，或者说呢，让我知道啊这个问题答案是什么啊，我今天要去要不要去买菜啊，要去不去啊，神告诉我啊，这不是啊，不是，告诉你神不会这么。耶稣在这里啥也没说，耶稣没跟他讲一通道理，耶稣只是上前摸他们，起来不要害怕。弟兄姊妹们，你们真的不知道这有多重要啊。我来告诉大家，就算你在苦难里，你需要答案，你要 solution， 对不对？就算答案给了你，你还是会没有平安的，你还是会没有喜乐的，你还是会惧怕的。因为什么呢？因为你在肉体里你就是这样的，你靠着自己胜不过。耶稣是真的要把最好的给你，这好的就是什么？属灵属天的喜乐和平安，这是一把万能钥匙。你在身体不适里面，你在生意的困难里面，你在孩子的悖逆里面，你全都可以用这把钥匙的。当然了，只有一种人不要这把钥匙， 就他不需要什么，我自己就很好嘛，对不对？我挺好的，你为什么要跟我讲福音？您给我讲讲我出书的事情，对吧？我不需要福音，我要一个出版商。需要福音的，这是最好的钥匙。这个钥匙就是什么？耶稣近前来摸他，说：“不要害怕，不要害怕，起来，不要害怕。”弟兄姊妹们，我们祷告啊，你要进到深深与神同在里去，你才能真的明白他有多爱你。而这样的同在呢，有两个前提：第一，你真的需要他，而不是像法老一样举个手让你的困难过去了；第二，你真知道他是谁，对不对？如果你觉得他没事，他会不会惩罚我？是不是我昨天这个跟一个教会的弟兄发了脾气，他是不是就此击打我？有没有这种祷告？多了去了。今天我们多少弟兄姊妹祷告的时候糊里糊涂，不知道神是什么样的神。哎呀，我昨天不小心又得罪了教会那个姊妹，我今天这个饭就烧糊了，这肯定神击打我。神要是这样的神呢，那你信他也没什么太大意义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你需要是你的责任，认识他是他的能力，你两个都要啊。你去求，你说主啊，我真的还不认识你，求你启示我。你说主啊，我现在真的好多的需要，但是我很惶恐，求你安慰我。好啊，你慢慢就经历他了，你知道他是活的。然后你什么时候知道你的事情解决了呢？你过一段时间自然就知道，自然就知道。所以神的地上的祝福永远都是一个赠品啊！大家始终记得这句话，我反复讲这个概念啊，它不是那个正品，那个正品是属灵的，是你跟他的关系。那个赠品啊，是他顺手赐给你的啊，他一定会给你，但这个前提是你要得着正品。你不能去商店里买东西，说你所有的赠品都给我吧，你会被打出来的。阿门啊！你说我不花钱啊，就像你去这边的西人餐厅，一开始他会给你一个面包吃啊，你说好，我吃饱了我走行不行？你走试试看啊。所以他一开始端面包给你，实在没开始点，开始给你吃面包，对吧？哎，你说挺好吃的，还给你橄榄油蘸蘸啊，蘸完了你说我吃饱了我走了，可不可以啊？有这样的事吗？没有的。你怎么期望神会这么做呢？不可能的。所以两边的教导都是有问题，一边告诉你呢，神就是惩罚的啊，你钱财就是悖逆的，就是堕落的，就是败坏的，你不要听这种，神不是这样的。一边告诉你，你什么事就求就好了。神不是施苦难的神，神不是啊、给你苦难的啊，神不会给你苦难，这也是错的。神在一切环境里是他掌权，他给你苦难也好，给你地上的祝福也好，他都是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让你跟他更近。哪种安排更好，他就哪种安排。今天让你生场病，你跟他更近，他让你生场病；今天让你生意顺利，让你跟他更近，将生意顺利。谁说了算啊？他说了算。这就叫不见他人，只见耶稣。我们最后再看，后面的我们查不完啊。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的一段话哈。约翰福音14章。约翰福音14章5节，多马对他说，对耶稣说，主啊，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怎么知道那条路呢？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这是我们特别熟悉的一段话，这段话呢就呼应了我们今天读的这段经文啊。耶稣讲的是一个非常绝对的论述，若不借着我， 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这就意味着呢，再没有第二条路，再没有了。你若把地上其他的道理搬出来，没有意义。你甚至把旧约的摩西、以利亚搬出来，也没有意义。所以，为什么要登山变相啊？登山变相就把我们一件最容易犯的一件事排除了，就是我们抬出我们的义。我认为这样是对的。我们的真理，神把它排掉了。道路只有一个，真理也只有一个，生命也只有一个，就是耶稣基督。你信他就好，你来到他那里，跟他建立那关系就好。建立关系第一步就是什么？就是我承认自己是个罪人，对吧？我接受基督成为我的救主，这就是救恩嘛。当你相信他，圣灵就住进来，然后你以后圣灵在你里面，你怎么成长呢？你还是相信他，你继续相信他。你碰到困难你怎么办？是靠自己的能力吗？不是，你还是相信他。但这里呢，你会说，那我既然我可以不去犯罪，那我难道不用自己做什么吗？不对的，弟兄姊妹们，你做的一切事都在神的旨意里，不是说你躺倒不干了，而是呢，你对这件事情的结果不负责，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状态的。若你认为你在做这件事情有好的结果的时候，你是必然骄傲的，区别就是你口头谦卑还是口头不谦卑，但是你里面都是骄傲的啊。比如说你做一样生意做成了，你若不是靠着神，你是一定骄傲的，不可能不骄傲的。然后呢，你失败了，你是一定会怪别人的，是不可能不怪别人的啊。这个别人就是从你的配偶开始，这是必然的，这就是我们的本性啊。你怪自己呢次数比较少啊，几乎不可能，但是怪别人每次都是的啊。生意伙伴不行，环境不行啊，特朗普不行，对的呀，特朗普是不行，导致很多我很多的苦难，是吧？这是我们是通常的状态。但是神告诉我们什么？他说你到他那里去。所以同样做一件事情，我今天比如说我要去进入一个合同，我要去跟人签个合同，我祷告和没祷告区别在哪？我祷告完了，我就知道这个合同的结果是神在掌权。如果他成了，我会怎么样？我会感谢神嘛。如果他不成，我还是感谢神嘛。为什么？因为他肯定拦掉了什么东西，我不知道的。因为他比我了解未来啊，谁是未来的主啊？他是未来的主啊，对吧？就像一只蚂蚁爬回家，前面是一堆火，你在他的路上，他最熟悉的路上拦了一块砖头，他会很焦虑的，他焦虑的都快抑郁症了，最后终于放弃，准备绕路。等绕路绕着绕着，他发现哦，幸亏绕路了。这就是神的带领啊。我们是谁？我们啥都不懂。我们今天很骄傲的人，其实都是趁着时代的东风骄傲起来的啊，对不对啊？你中国有多少生意很成功的？我换做40年前，让你做，你做，你有本事做，你怎么做？有什么好骄傲的？连美国最厉害的这个做投资的巴菲特都说他赚的就是美国红利。你有本事换200年前的美国，他去做，他做去，他吃都吃不饱，因为那时候他全是开荒的，一顿暴风雪就能冻死10个人。你有啥本事？啥是在你手里的？不都在神手里吗？所以神说呢，你为什么不到我这里来呢？你所想要那些东西我哪里没有呢？哪里不能给你呢？那你为什么要依靠自己呢？依靠自己这个最大的危险和网络在于，你无论成或不成，一定是离神越来越远的。 那是必然的。你成了，你只会越来越骄傲；你不成，你身边的人越来觉得你越来越可憎，就是这样 ，right？ 因为你骂了这个骂那个嘛，是吧？先骂同事，再骂下属，再骂老婆老公啊！我们不可能离神近的。但是你只要愿意到神那里去，你把自己交给他，你只会离神越来越近的，无论什么样的环境。你不信你可以问海若，他这次身体不好了，他离神近了远了，他肯定是近的，你可以去问那个 Sid 弟兄，他在为主做那么多年工，主让他瘫痪了，你问他瘫痪以后他离主近了远了。你可以去问那个 Trevor 弟兄，他为主做那么多事情，他女儿眼睛瞎了，你问他女儿眼睛瞎了前他离主近，还离瞎了以后离主近，肯定是离主越来越近的。那你更不用说你得着大祝福的时候，对不对？你不能说我祷告以后神让你癌症得医治了，你说这个神真不好，不可能的嘛，对吧？你说这个神真不好，一定是菩萨让我好的，这不可能的嘛。所以神让我们在这里，他说我是唯一的道路、真理和生命。他把这个给下来，解决了我们很大的难处在哪？如果今天你只抱着摩西的律法，你会觉得很痛苦。为什么痛苦呢？它是一些字啊。以前我跟一个朋友，我说我举个例子，假设你有到他这里，他有儿子，我说你跟你儿子说，啊，你写一张条，说在学校不准打架。然后呢，你发现呢，你儿子真不打架了，但是呢，过两天他被路上坏人，暴打了一顿，然后他说我谨记你不准打架，我就站在那儿，然后。打得头破血流，然后你开始又上面加条件啊，碰到坏人的时候要怎么办啊？然后呢，你知道到最后啊，你不断的加条件，他就这么一件事哈，他能掏出来先读十分钟，你是他等会儿，我妈说了不准打，你先让我读完啊，我有很多假设条件的，这就是我们的痛苦啊，大家明白？今天很多人抱这本圣经，你先等会儿，我来告诉你什么，这一样的，因为圣经可能会读死的。我们需要一个活的基督，一个活的基督对我们的帮助，怎么夸都不为过的。你要知道你站在你孩子身边和你写张条给他是一样的吗？他哪个他更太平啊？不用说的嘛，对不对？一个活的基督在你身边，有什么能跟这个相比的？没有的。你在最深的需要里，有谁能陪伴你啊？是你的太太吗？是你的先生吗？是你的孩子吗？就算你有个特别好的先生，特别好的太太，他能陪你上手术台吗？他能在你死因的幽谷里陪伴你吗？不可能的。他能在你面对那个要打架的时候，你急着去掏那张你妈写的纸，他能吗？这个时候你若里面有圣灵，圣灵告诉你跑，孩子跑，就一个字，跑。你很快的就明白了，你知道神在跟你说话。所以所有这些，神都是愿意给我们那最好最好的。就是耶稣基督自己。我们小的时候啊，我们都有个感受，道路哈，就是妈妈。为什么呢？因为你只要牵着妈妈的手，妈妈走到哪里你就走到哪里。所以你不要去认那个路啊，你要认妈妈，明白吗？为什么她是道路？因为道路可以是有位格的，可以是活的，我们从小就知道这个道理，只不过大了以后骄傲了，老去学这个路，16阶18阶什么好学的，你攥着妈妈的手去的地方就是对的，阿们。这哪一个孩子不是妈妈牵着他走的？他会说我先看地图吗？我看 GPS 不会吧。他活下来，他能去别的地方，他只借着一样事情， 就是信任，他相信这是我妈，不是后妈，就这么点事儿。他若觉得这是后妈，你跟他说破大天，你100个 GPS 他不跟你走，就这么区别。基督是唯一的道路、真理和生命，同时他是活的，这两个都是对的。你一定要把它活出来，它是活的，你不要把它固化，它是活的，弟兄姊妹们，活的就意味着你随时可以去找它，随时可以到它那里去，一定不要依靠自己，一定不要一倒又倒出个 GPS， 一倒又倒出个 GPS， 这个是非常非常可惜的，因为你丢掉了最好的东西，这个只对信的人来说哈。因为你信了以后你就有那最宝贵的东西了，那你为什么还依靠 GPS 呢？他就 GPS 嘛，对不对？你为什么不求他呢？为什么要依靠人呢？我们人会什么样？我会去找朋友，我碰到个极大的困难，我找专家啊，这是专家啊，这他这个会计师，好，我找他啊，这律师我找他。你先找神，神给你带来的就是对的人和对的方案，你自己先去找的一定是属血气的，一定是离他越来越远的。所以我们今天先停在这儿，我们今天一个我们后下一次我会讲这个耶稣讲的后面半段的这个内容啊，讲到以利亚是约翰啊。我们今天这个核心的话题就是律法和先知过去了，神今天是掌权的，而且他借着我们的信心住在我们里面，他盼望我们到他那里去，他如此的迫切，其实就等我们谦卑。什么时候谦卑就什么时候蒙福，你蒙福开始是得救，成圣是不断蒙福不断谦卑，你不断的到他那里去，你就不断的得福，然后你不断的越来越信他，然后你就越来越不怕，你就越来越刚强壮胆，就像我们的海尔弟兄一样啊，他真的做到了不在乎自己的身体，只看神的国神的家，他不是应该靠着律法去做的，他是真知道神有多爱他。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谢谢你啊！我们真的很蒙福，因为有着宝贝在瓦器里，就是耶稣基督。我们的祷告是盼望每一个还没有认识他的，接受基督成为自己个人的救主，因为这是蒙福的开始。我们盼望每一位得救的能够靠着基督成圣，向着标杆直跑啊！我们就快乐地走着天路，因为审判的事已经过去了，我们不再被定罪，我们是义人，我们有从神而来的能力，我们把一切的需要交在您的手里啊，我们就快乐地过在地上的每一天，传讲您的话语，吃喝您的灵粮啊，直到见主面的日子。父啊，谢谢您，求您祝福我们这样属灵的生命，也祝福借着我们祝福我们身边亲人和有负担的人啊，这样的祷告和感恩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